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6号星期四，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北韩官媒朝中社星期四报道，北韩批评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近期对南韩的访问，并且誓言将会对所谓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威胁作出进攻性的反应。在朝中社发表的声明当中，北韩国防部发言人指责美国军方当权者陆续窜访南韩傀儡地区，并且表示美国及其追随势力才是朝鲜半岛地区局势加剧的主要原因。北韩这里指的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对首尔的接连访问。这份声明批评美日韩针对北韩实施先发制人核打击的针对性压制战略，亦进行具有侵略性质的大规模联合军演。北韩国防部说，针对朝鲜半岛地区造成的新的安保不稳定和美国及其同盟势力日趋进化的军事威胁形式的性质，话将以更加进攻性、压倒性的应对能力和令人睇到的战略压制军事行动，去强而有力地管控对国家安全利益的重重威胁。北韩星期三先至表示，已经成功测试了为中程弹道导弹设计的新型固体燃料引擎、内建固体推进剂的飞弹，可以更快地做好发射准备，更加容易移动和隐藏，理论上使到对手更难提前侦测到和预先阻止发射。专家估计，北韩在引擎测试成功之后，未来几个礼拜内可能会对新型的飞弹进行测试。奥斯丁在访问南韩期间，美韩修订了双边安全协议，这个是两国之间核制化威慑战略十年来的首次修改，目的是压制北韩不断推进的核武和飞弹威胁。南韩国防部说，今次修订是有必要的，因为现有的战略已经不足以应对北韩飞弹和核子计划的快速发展。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星期三发表联合声明，批评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对菲律宾船只的骚扰，以及对美国飞机和船只的危险行动。美菲重申对共同防御条约的承诺，并且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双边和多边活动。奥斯丁和特奥多罗是在雅加达参加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期间会面，他们讨论了维护所有国家在国际法准许范围飞行以及航行权利的重要性。美国和菲律宾国防部长在会后声明当中同声批评中国船只最近在第二托马斯浅滩，也就是中国所称的仁爱礁周围骚扰进行合法补给的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和补给船，同时谴责中国对于在南中国海进行合法作业的美国飞机和船只采取危险行动。全球越来越多国家对中国的行径表达担忧，美菲国防部长亦强调了国际仲裁法院对于2016年就南中国海提出的仲裁结果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呼吁中国遵守他们在国际法下的义务。声明并且重申，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太平洋所有地方的两国军队、公共船只和飞机，包括海岸防卫队，范围包括南中国海。该项条约规定，华盛顿有义务在菲律宾受到武装攻击时给予保护。奥斯丁亦重申美国总统拜登的信息，亦即是美国对菲律宾的国防承诺坚定不移。美国和菲律宾并肩捍卫他们在他的专属经济区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呼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加沙地带紧急延长人道主义暂停，以便有足够的天数令到援助物资能够进入。由15个国家组成的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打破了上个月四次就加沙局势采取行动决议都失败的僵局。这项决议案最后以3票弃权、12票赞成通过，投弃权的是美国、英国和俄罗斯。中国等12个国家投了赞成票，这个决议亦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哈马斯扣押的所有人质。安理会的僵局主要集中于是否呼吁人道暂停或者停火，暂停通常被认为比停火较不正式，时间更短，而停火必须得到冲突各方的同意。美国支持暂停，而俄罗斯就推动停火。该决议是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以来安理会第5次尝试采取行动。另外，决议案的文中亦未谴责哈马斯的攻击，这个亦成为以色列盟友美国和英国和安理会其他成员国的争论点。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格林斐尔德在投票后对安理会说， 美国终究无法对一份未谴责哈马斯或者重申所有成员国保护他们的公民免受恐怖攻击权利的文字投赞成票。
一名乌克兰官员说，乌克兰军队在赫尔松州第列伯河东岸立足。根据美联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幕僚长叶尔马克在华盛顿的一个智囊机构发表演说时说，乌克兰防御部队克服一切困难，在左岸立足。乌克兰一直试图将俄罗斯赶出战略重要的第列伯河东岸，这条河是天然屏障，阻止乌克兰在赫尔松州向克里米亚进一步推进。这条河流亦使到俄罗斯将军队集中在乌克兰东部其他防御坚固并且布满地雷的地区，例如扎波罗热。有关美国对缅甸援助争论最少要到明年初才能够解决，因为美国国会议员今个礼拜再次推迟通过2024年的最后预算。预计国会议员将会通过一项短期的持续决议，将会在明年初之前按目前的水平为政府提供资金，其中包括作为2023年国防授权的一部分通过的缅甸法案。但是2024年版本的预算将要求参议院和众议院就如何继续向缅甸提供援助的不同看法达成协议。民主党占多数的美国国会参议院制定的2024年预算版本将拨款更多资金用于资助缅甸的人道援助和民主促进计划。但是活动人士对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通过的预算版本的推迟和将会取消某些项目的资金表示担忧。联合国核监督机构星期三话，伊朗决定撤销对几名检查人员的认证是极端和不合理，并且直接和严重影响了该机构工作。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法新社看到的一份机密报告当中话，伊朗的立场不单止是史无前例，而且明确违背了所必须要的合作。伊朗在9月份撤回了对几名核查人员的认证，德克兰声称此举是对美、法、德和英国政治滥用的报复。另一名外交消息人士说，国际原子能机构谴责伊朗的行为，伊朗此举针对了8名高级核查员，当中包括法国和德国公民。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
在这集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中国修订保守国家秘密法，整个国家可能会更加不透明。我们会报道分析习近平能否令到拜登讲出美国反对台湾独立呢？有专家认为拜登已经在台湾议题上划出了红线。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习近平访问美国，北京的宣传依旧将华盛顿描绘为两国关系的破坏者。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习近平在星期二抵达美国的三藩市，在星期三他和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事隔一年之后的首次会面。虽然两国之前都发出了愿意合作的信号，北京的官媒亦一反常态放远了他们的语调，唱起美中友好的赞歌。不过在北京的宣传里面，美国仍然是被他们指不守承诺，被所谓冷战思维蒙蔽的负面形象。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近一个星期以来，中国官媒密锣紧鼓地为习近平的这次访问宣传造势。 在从仇美到亲美的宣传里面，北京亦都不忘传达自己的信息，即是中国代表了正确的世界潮流，而美国应该是努力朝中国的方向靠近，并且为过去几年里面两国恶化的关系负责。在11月9号以及13号期间，新华社连发五篇的评论美中关系的文章，这几篇的评论文章虽然都采用正面描述美中合作的标题，但是几乎每一篇的内容都或多或少地批评了美国对华政策。在该个系列文章的第一篇《重返巴厘岛通往三藩市》当中，新华社称赞中华民族以及是美利坚民族都是崇尚务实精神的伟大民族，指出合作始终是中美两国最好的选择。但是文章亦都批评美国出尔反尔，声称去年11月拜登同习近平的会面为陷入严重困境的中美关系指明了前行方向。但是美国却是背离了拜登的承诺，使到中美关系走了一段曲折历程，亦都令到包括中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不得不对美方的政治诚信以及外交执行力上面打上一个大的问号。在第二篇文章里面，新华社批评了美国对中国的冷战思维，而第三篇文章则是直接指责美国和中国竞争的政策是错误的。文章表示，回顾过去几年中美关系曲折历程，美方在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以及发展权益的问题上面不断挑衅，同时又提出要保持关系稳定，避免冲突对抗，这种的逻辑同现实自相矛盾的症结，从根本上讲，仍然是美方对中国、对世界、对自己的认知出了偏差。新华社在第五篇的文章当中暗指美国对华强硬态度违背了美中人民的心愿，希望美方顺应民意，同中方相向而行，用行动排除障碍。中国央视新闻在11月13号星期一引用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名誉主席约翰桑顿的讲话，美中之间的问题根本是美国对中国了解不足。官媒环球时报亦都发表社评，批评美国阻碍了国际自由贸易，声称他的贸易政策是违背了亚太经合组织的宗旨。该篇社评说，相互依存、共同利益、坚持开放性多边贸易体制以及是减少区域之间贸易壁垒，这个的宗旨和目标仍然是大多数成员的共识，而从1993年至今，美国已经从这个的宗旨目标的支持者、维护者逐渐成为了重要负面的因素，甚至成为了推动所谓的脱欧断链的去风险、泛政治化、泛安全化、凌驾于市场规律的主要源头。过去几日以来的官方宣传亦都有对美国描述积极的一面，例如央视新闻报道了最近两位美国二战时期援助中国的飞虎队成员访华，新华社的评论文章亦都列举了美中民间在文化、旅游等方面的友好交流。在美中两国领导人去年11月在巴厘岛见面之后，两国的关系原本预期将会进入一段缓和的时期，但是今年2月一个来自中国的侦察气球飞越美国领空之后，北京和华盛顿的关系再度恶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因此而推迟了他访华的计划。但是在5月以来，两国在一定程度上便恢复了高层之间的对话，美中多位高级别的官员已经纷纷举行了会面，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似乎又朝着解冻的方向前进。今年9月，新华社发表标题为是让中美关系的力量完全涌到不息的时评，文章写话，中美两国虽然文化不同、制度各异，但是只要彼此敞开心扉、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就可以跨越鸿沟，让两国关系的道路越走越宽。对于北京赞扬美中关系却是依然批评美国政策这个睇似矛盾的信号，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陈凌天指出，这个是北京为了达到目标的一种战略。他说，中国方面认为美国的错误政策是两边无法合作的基本原则，所以北京会继续批评美国政策。他在一封给予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说，对中国来讲， 美国在贸易、科技、台湾等方面政策上的缓和是两国在好像中东防止核扩散、宏观经济稳定、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合作的前提。他还补充说，中国的官方媒体经常在战狼以及深思熟虑的全球领导者两个角色之间摇摆，这个是中国当局在外交上软硬兼施的激励策略。陈凌天还说，中国官方的这两种叙事模式其实是一种积极以及消极强化的方式，或者是讲是胡萝卜加大棒，北京利用这种方式令到其他的大国是默许他的做法。在北京过去几日放出的宣传里面，中国是国际社会期待的世界领导者，是中国宣扬的另外一个重点。中国的新华社在11月13号表示，世界在度期待聆听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的新故事，而中国在亚太地区展现了大国担当，帮助完善全球治理的体系。但是事实上，中国正在是经历着新冠疫情之后缓慢的经济复苏阶段。曾经帮助中国经济腾飞的外国资本，包括不少个美国企业，对中国市场的未来仍然感到不确定。一些个外资逃离中国，一些个外国人逃离中国，一些个中国资本逃离中国，一些个中国人亦都在这里出逃。多家的媒体报道，习近平在三藩市期间将会出席一场以美国商界人士为主要参加者的晚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陈凌天是表示，这个显示中国希望在国际投资人面前塑造自己作为重要的全球经济体的形象。他说，在 APEC 上，缓和和美中关系亦都能够给予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信心，和习近平互动对中国投资，防止中国在中美关系战略性竞争的时代被国际社会孤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在三藩市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举行会谈。拜登政府在会议前已经表示，会向习近平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和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立场，但亦会表明美国反对任何对台湾选举的干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分析人士表示，在去年拜登和习近平在巴厘岛的会谈当中，美方已经在包括台湾的有重要的议题上划下了红线，习近平只能够在这次的会面当中求取表面形象的成功，而不是实质的成果。两位不愿意具名的拜登政府资深官员上个星期四在白宫国安会针对拜登和习近平会面的背景简报当中表示，美国谋求在会谈当中厘清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重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在台湾即将举行选举的时候，拜登亦将会清楚地表明美国反对中国干预台湾选举的立场，以及是对中国在台湾周边加大军事活动的关切。对于拜登和习近平会面在台湾议题上会如何交手，美国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上个周末在华府台湾同乡会一场关于美台关系的讨论会上边答复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表示，美中两国领导人在一年前的巴厘岛峰会上边已经针对包括台湾、南中国海、俄乌战争、贸易以及是气候变化等重要议题做过了彻底的交流，美国亦都已经对中国划下红线，因此习近平这次和拜登会面亦都难以在台湾以及其他的议题上面得到真正的实质成果。他说，美国给予了中国红线，
对唔对？红线绝对系如此，所以我可以话俾大家知，你知道，如果你侵犯台湾，我哋会军事介入，所以唔好侵略台湾，唔好给予俄罗斯杀伤性嘅战争协助。所以习近平亦都理解呢一啲。曾经在特朗普政府担任国务卿蓬佩奥首席中国事务顾问的余茂春表示，所以习近平想要从拜登得到的就是，好，那你就不要做政权改变，我们本来就不做政权改变，所以这个部分没有问题。然后他们又说不要支持台湾独立，我们本来就不支持台湾独立，所以这个也都是没有问题。所以习近平一是就是在这种非常言论上的表面空洞的事，令到他能够对中国国内有所交代。台湾执政的民主进步党驻华盛顿办公室主任彭光礼亦都对此事是表示，此刻对中国最重要的是经济议题，中方在意的是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去风险作为，以及是高端芯片的控制等等。在台湾议题上面，虽然中国想要拜登讲出美国反对台独，亦都会因为这些和美国长期政策不符变得相当困难。彭光礼表示，重要的就是要注意到，当王毅到华盛顿访问的时候，他曾经试图要美国讲出我们反对台湾独立的说话，但是这个不是美国的立场，美国的立场是我们不支持，这个是非常之不同，对不对？我们不支持独立，我们也都不支持统一，我们支持相互都同意和平解决的方式，双方都必须要同意的方式。他还表示，他从所有人听到的关于拜习会可能在台湾议题上面的讨论，都是说拜登会继续用他一贯的使用的谈话的要点。彭光礼表示，重要的注意到，拜登到现时已经讲了四次我们会协防台湾，如果他受到前所未有的攻击，这个是来自于他对台湾关系法的理解，他从一开始就是参与，所以他从头到尾都是很清楚，派兵与否并非问题所在，而是要提高台湾是这一种的支持，所以是绝对有一个来承诺的当向里面，我们应该要遵守这个承诺，而中方也都是这样认为，他们认为如果战争发生，美国也都会介入。上个星期对媒体进行简报的拜登政府两位资深官员之一亦都指出，在谈到美国如何向中方提出再保证的问题的时候，其中一部分亦都包括再次确认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的长期立场。当你谈到再保证的时候，再保证的一部分就是试着去确保我们很清楚地表达的话，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这样我们的长期政策在选举即将举行前，这个就是我们会试图去确认这个议题。这位官员亦都表示，台海两岸议题是美中之间每一次对话的时候绝对会被提出的议题。不过在台湾即将举行选举的时候，美国要向中方表明，任何对选举干预都会引来美国极端强烈的关切。当我们望向明年，不单只有台湾的选举，亦是总统交接，当然还有我们自己的选举，这些都可能使到这一年十分之颠簸不平。我们认为我们举行这些的会面的目标，就是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以及我们对维持现状以及是确保和平稳定的注重，对中方表明任何对选举的行动或者是干预将会引发我们这一方面更强烈的关切。另一名资深官员则是补充说，美国谋求要做的就是放大美国既有的信息，将这些信息清楚地表达，说我们认为这些信息的确是稳定性的，他们同美国长期以来维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政策是一致的。中国政府指责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是台独分裂分子，并且警告说台独将会引来战争。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10月25号的记者会上辩称，赖清德是关注是台独的勾当，他是打着和平的旗号，可谓是无赖之极，台独意味着战争，害来和平。有鉴于北京当局这种对赖清德的负面言论，一旦目前在多个民调中领先的赖清德当选，北京当局可能会作出何种反应，是很多人担忧的问题。 对于拜登总统是否会针对这个事件向中国发出警告，前述的第一名官员表示，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台湾处于竞选活动的期间，美中之间有这个领导人级别的接触是特别重要。他说，现时是11月，我们正在台湾的竞选活动的期间，这个选举将会在明年初举行，之后就会有权力的移转，下一段时期将会非常之复杂，因此让两位领导人有机会坐下来谈论这件事，并且厘清我们的政策。当然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但有一个不公开的时间来真正聚焦于厘清误解，并且聚焦于理解事情的真正情况，这个也都是对话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认为公开以及私下都要更清楚地表明对台湾选举的干预是一件我们极端关切的事情，当然我们计划再度传达这个讯息。第二名的官员再补充说，美国不单止会提出对台湾选举过程干预活动的关切，因为这种的干预数十年来的增长实在是令人印象非常之深刻，因此美国对此不单止是坚决反对，同时也都对台湾周边增加的军事活动也都非常之关切。拜登总统将会在同习近平的会面当中再次提出这些的议题。他说，我们非常之关切台湾周边增加的军事活动，这个不单止是前所未有，非常危险，亦都是非常之挑衅性。我们认为这些行动破坏了在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不单止引起对那个地区的关注，同时亦都引起了广大印太地区的担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1月13号针对习近平和拜登的会面的时候，指责民进党以及是外部势力在改变台海现状，并且要求美国以实际的行动反对台独。他说，台海现状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真正改变现状的是台湾民进党以及支持纵容他的谋求台独的外部势力。不过毛宁亦都承认美国的长期立场是不支持台独。毛宁说，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都有明确的承诺，在巴厘岛会面的时候，美方明确表态美国政府不支持台湾独立，美方应该是切实恪守坚持一个中国，以实际行动反对台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实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在实施反间谍法之后，近日又进一步更新保守国家秘密法，强化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机密工作控制。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将会使到外界对中国内部的情况变得越来越难清楚了解并且掌握，造成情报上的落差，甚至中国内部部分比较冒进动作亦可能在决策更加不透明的情况之下衍生成为区域冲突或矛盾，国际社会必须要审慎应对。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随着中国扩大间谍活动的定义，日本传媒报道，这个月有一名50多岁从事护理行业的日本籍男子在中国湖南省长沙市因为违反中国反间谍法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男子不服判决上诉，法院驳回判决宣判。较早前中国当局在10月份以间谍疑犯逮捕日本安斯泰莱制药公司的日本籍员工，亦都曾经对美国商业美斯明治及贝恩公司等外商企业展开突击的调查，甚至禁止部分外商主管离开中国。另一方面，中国国家安全部8月份曾经发文章呼吁反间谍需要全民总动员，敦促中国公众参与反间谍斗争，以筑起牢固的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即使曾经任职于中国环球电视网主播的成雷，也都被中共当局以泄露国家机密为由逮捕，受3年牢狱之苦，没几耐之前才获得释放。而就在中国实施不确定红线在哪一度的反间谍法惹得人人自危之际，中国在10月底进一步发表了保守国家秘密法修订草案，目前正在征求公众意见中，截至时间为11月23号。 草案顯示，若有三分之二的內容可能會發生變化，並增加十項新的條款。中國法治日報說，這次修訂主要着重三大的面向。第一，是要強化中國共產黨對保守國家秘密工作的領導；第二，是要細化保密工作對象、內容與職責；第三，就是將十八大以來保密工作的成熟做法轉化為法律制度。台灣國策研究院資深顧問陳文甲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隨著全球化與科技進步，以及網絡安全與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加上當前美中博弈白熱化，中共的保密工作不論是在它所面臨的挑戰還是在環境上，都已經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中國這一輪的修訂保守國家秘密法，正是為了適應這些新形勢之下保密工作的需求。陳文甲表示，同2010年第一次修訂相比，這一次修訂是為了讓法治和黨在國家保密工作中更具協同的作用，來到應對當前技術和國際環境的變化。其次就是要細化保密工作的管理機制，讓原本只有中央和省級的政府機關以及其他授權實體才有權界定何為國家機密的單位，現在變成只要經過中央和省級授權之後，就可以將資訊定為機密。第三個目的就是為了呼應近期實施的反間諜法。陳文甲說，此時修訂國家保守秘密法與剛於今年4月26日修訂過的反間諜法，兩法可稱得上是互為呼應、互為體用，既能夠體現新時期的保密需要，亦都能夠落實安全防範與安全處置。根據台灣法務部調查局的報告，中國保守國家秘密法的立法源起於可以追溯到去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當時鑑於保密工作遭到文化大革命的嚴重破壞，已經到了內外不分、無物可保的境地，因此在1978年7月9日發布了關於恢復和健全保密委員會的通知，要求恢復中央保密委員會及其辦事機構。之後，中央保密委員會在1980年6月23日的第一次會議中決定成立保守國家秘密法起草小組。經過9年的研議之後，該法在1988年9月5日由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中通過，並於1989年5月1日公布施行。該法在2010年曾經修訂過一次。台灣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吳失志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從歷史經驗可以看得出，中共幾乎每隔十年就會對法規內容做出調整，尤其今年調整的幅度頗大，意味著對中共來講，幾乎每十年它的統治需求與整體環境就會有一些變化。吳失志表示，1988年制定保守國家秘密法的環境是中國要趕住對外開放，所以必須要有一定程度的法治規範來到吸引外資。2010年修訂的時代背景就是中國剛剛好舉辦完奧運沒多久，中國在全球的經濟影響力正在攀升，所以它必須強化與外部的連結，來到提升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主導性，因此對機密資料等相關國家角色做出調整。他說，如今中國領導人習近平進入二十大的統治階段，為了確保連任與執政穩定，不斷強調安全的重要性，安全一詞在中國的整體發展上，應對國家需求以及中共統治的需要，必須透過法治的方式做出更加明確的規範。此外，在整體外部環境上，國際之間的網絡關係都不再是過去單純的從經貿關係所啟動的全球化，數位與科技的發展對每個國家在追求經濟發展和安全需求的層面上都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吳失志說，所以必須透過法治的鎮壓，才有辦法去確保中共在它追求統治需求上的一個很重要的手段。吳失志表示，尤其是以美國為首而帶起的圍堵中國策略之後，中共其實很擔心它在各方面都受到國際封鎖與壓制，生怕國外掌握了中國的情報，進而影響到中國政權穩定與社會穩定，因此才會對國家機密相關法案做出大幅度的修改。他並提醒， 新規所涉及的保密對象不單止是國內，都包括外國人的草案特別定名，只要是在中國境內從事過相關國家機密事務的人士，未來即使離職也都必須在一定時間之內受到管束，不能夠隨意出境離開中國。他說這將會對國際社會造成很大的擔憂，因為什麼叫做機密的標準，這個當中的認定主導權其實掌握在中國政府手中，這令到外部人士沒有法律可循，很容易陷入中國的政治風險、投資風險、經濟風險和社會風險等，影響的層面亦都越來越擴大，會逼到外國企業不得不選擇離開中國。旅美時評人吳作來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對習近平而言，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壓倒一切，在這個至高的前提之下，外商企業要怎樣在中國做生意是他個人本事的事。此外，中國還有一個自信，認為中國人口眾多，市場廣大，西方國家都想在中國發展，亦就是說中國即使抬高了資訊安全的門檻，你們該來做生意的還是會來的，就在這方面他是有這個自信。吳作來表示，中共修訂保守國家秘密法的主要考慮在於中共認為中國很多領域的資訊外露是因為外商企業或外國滲入取得所致，並藉此從中共決策和探知中共的一些秘密，甚至利用這些情報資訊來控制中共當局或操縱市場，如此一來中共就一些秘密都沒有了。吳作來說，他這個還是一種戰爭思維，他覺得如果打仗的話，那敵對勢力就很容易就將我們找到了，很容易就擊潰他，所以經濟方面、政治方面、戰爭方面的考慮都有。他認為中共是認真為了統一台灣的目標而積極備戰，一旦發生戰爭，情報資訊就變得格外重要，保密工作也變得特別重要，但中共過去的保密做法已經不敷今時應用，這個也都是習近平從嚴治黨、從嚴治國的反映，一切以國家安全、社會穩定為依歸。台灣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吳失智表示，從近期中國內部外交與國防高層人員頻繁更替的不確定性，可以看得出在目前中共對內部的嚴格管控之下，其實已經造成外界對於中國形勢判斷的落差，亦就是說外界想要掌握中國目前的情況將會比過去更加困難，而透過這次保守國家秘密法的修訂，將會使得到外界對中國的了解再蒙上一層沙，變得更加不透明，難以去看得清楚。吳失智說，中國可能內部會有一些比較冒進的動作，或者這個相關的決策越來越不透明的時候，會不會衍生出更多的衝突和矛盾出來呢？這個國際社會應該怎樣去因應，是一個必須要去關注的地方。這次中國保守國家秘密法的修訂，在總則中亦都明確鼓勵和支持保密科學技術研究和應用，提升自主創新能力，掌握核心關鍵技術，培育保密技術產業。中國官媒央視說，新規定還規定泄密資訊系統規劃、建設、運作、維護全流程應該符合國家保密規定和標準，明確地泄密資訊系統風險評估要求，避免泄密資訊系統帶病運作，同時亦都規定建立安全保密產品和保密技術裝備抽檢復檢的制度。吳失智說，可想而知未來中國政府將會投入更多的資源在保密相關的技術研發上，中國高校的相關科系與機構亦都將會隨之成立，但面對歐美國家在這方面的技術已經相當成熟，中國能夠透過立法產生多少技術提升的實質成效，吳失智打上一個問號。他認為中共宣傳意義可能高過實際的意義，透過這樣的動作令到國內民眾以及進入中國投資的個人或單位能夠清楚地知道中共對於資料安全、國家機密的重視程度，來到達到類似殺雞儆猴的效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睇睇有关香港嘅情况。香港深水埗一间标行喺32年前发生咗一宗枪击劫杀案，三名俗称省江奇兵嘅疑犯喺案发之后潜逃，怀疑返回中国大陆匿藏。其中一名59岁嘅疑犯上个礼拜六经过深圳湾口岸入境香港嘅时候就被拘捕，被控谋杀同企图抢劫罪。有关消息指，香港警方两年前将在案发现场检获的指纹和染血 T 恤上的 DNA 样本交到中国大陆的执法部门跟进，从而锁定被告身份。有学者分析认为，这件案疑点重重，可能在处理逃犯的执法力度上标准不一。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1991年6月9号，香港深水埗一间镖行被三名俗称省港奇兵的中国大陆跨境劫匪持枪行劫，一名店员被劫匪开枪击毙，三名疑犯案发之后潜逃出境，怀疑返去中国大陆匿藏。香港警方案发之后已经检获其中一名中国籍疑犯的指纹，并且在疑犯逃走的时候乘坐的一部私家车上面检获一件染血的 T 恤，套取疑犯的 DNA。 不过案发的时候香港未有 DNA 破案的技术，加上三名疑犯已经潜逃出境，因此一直没有办法将劫匪缉捕归案。事隔32年之后，一名59岁住在深圳的男子上个星期六，即是11月11号同亲友搭车经深圳湾口岸入境香港的时候被警方拘捕，怀疑该名男子就是32年前深水埗镖行劫杀案的其中一名通缉犯。警方随即起诉名为尹业的被捕人谋杀和企图抢劫罪，星期一即是11月11号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无需答辩，裁判官将案件押后到明年1月15号再提讯，期间被告需要还押。这一宗时隔32年才侦破的劫杀案引起各界高度关注。网媒香港01引述消息指，两年前负责这一宗案件的西九龙总区重案组探员发现新的线索，将在案发现场检取的指纹和染血 T 恤上面的 DNA 样本交给中国大陆执法部门跟进，成功锁定疑犯的身份和姓名，并且通报中国内地公安通缉。另有多家香港传媒报道，该名被捕疑犯因为贩毒在中国大陆被判监7年，直至到去年才获释，即是前年香港警方将疑犯指纹和 DNA 送交中国大陆执法部门检验的时候，该名疑犯正在监狱服刑。为什么中国大陆公安从相关线索得知疑犯身份之后没有在监狱即时作出拘捕，而是要等到疑犯释放一年之后打算经深圳湾口岸入境香港的时候才被拘捕，引发外界质疑？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警方在主权移交之前已经有同中国大陆公安合作打击跨境犯罪。他举例有香港三大贼王之称的张子强，曾经在香港连环绑架多名富商，包括首富李嘉诚的长子李泽钜。张子强被香港警方追捕期间潜逃到中国大陆，后来被中国公安拘捕，案件在中国大陆审理期间，香港警方亦都有向中国法院提供证据，最终张子强被判死刑。这一宗32年之后才拘捕其中一名通缉犯的深水埗镖行劫杀案，钟建华认为疑点重重，为什么香港警方事隔30年即是2021年才向中国大陆执法部门送交疑犯的指纹和 DNA？ 尤其疑犯曾经在中国大陆坐监7年，中国大陆执法部门应该更早就可以将疑犯拘捕。
即是香港和中国关系个密切啊，特别即系32年之间亦都主权移交。如果你呢啲资料喺追缉呢个两地嘅犯罪嘅一啲合作计划里边系曾经交换过嘅话咧，咁我相信其实可能比起两年前甚至更早啦，就应该 能夠將呢個人鎖定。咁點解喺咁長時間佢都可以喺國內啊，即係自由活動嘅咧？咁樣據講咧，佢都喺國內坐咗幾年監啦，係嘛？咁即係特別清楚啦，監犯你如果坐犯個罪坐監嘅話，你嘅一啲個人嘅特徵啊、資料啊、指紋啊、樣貌啊，以至各種嘅資料，應該官方都掌握到嘅。咁所以其實即係早就應該揾到佢。
钟建华又表示，该名疑犯在深圳湾口岸过关的时候被拘捕，即是香港执法当局已经掌握那名疑犯的相关资料，同样中国公安亦都掌握那个疑犯的资料，为什么会被他在布满天眼监视器的深圳出狱之后自由活动长达一年之久，没有被中国公安拘捕，这一方面是不是有中国公安的执法漏洞？美国之音记者问及同样是通缉犯今年初轰动香港各界的名媛蔡天凤被肢解烹尸案，其中一名疑犯即是蔡天凤的前夫邝港志2015年涉嫌诈骗、盗窃等罪被捕，案件曾经在观塘法院提堂，后来邝港志弃保潜逃被香港法庭通缉，他在蔡天凤被杀前接近七年穿梭中港两地逍遥法外，是不是反映中港两地的通缉机制有漏洞？邝港志以一名通缉犯的身份怎样在天眼处处日常生活都需要实名制电子支付的中国大陆生活自如？钟建华表示，就算邝港志用偷渡等的非法渠道潜入中国大陆，他都很难在中国大陆生活而不暴露身份和个人行踪，质疑中港两地在处理逃犯的执法力度上标准不一。
即是我觉得都是两个可能性的，第一就是根本整个制度本身有很多漏洞，中港两地警方在追缉这些罪案的协调上很有漏洞。第二个可能性就是整个这些追缉主要的焦点就不是在这类的罪犯，是主要针对政治上的一些被针对的对象，就不是打击罪案。当然还有第三个可能性，就是可能这个人真的有各种的手法和有各种的渠道呢，是摆通了很多把关的人，这个可能性都可以完全排除。那你说如果不是去年蔡天凤单案的话呢，即是他可能继续这一两年都是继续在中港两地自由活动的，那这个可能性真的存在的，所以其实也是相当之有问题。
蔡天凤遇害惨遭烹尸案，案情充满谜团，尤其是涉案的前夫邝港志一家四口分别涉及刑事罪行或者欠债破产，被香港传媒形容为犯罪家族。他的前家翁65岁的邝球是前刑事侦缉队警长，2005年驻守旺角警署，涉嫌强奸一名查案的时候认识的女子，其后邝球被拘捕获准保释，之后主动辞职，案件没有下文。钟建华质疑案件背后涉及一些相当复杂的中港两地政商利益瓜葛，可能因此一再押后开庭。
所以我个人真的很怀疑件事本身背后涉及一些更加重大的原因，即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原因，可能一些更加复杂的原因，也可能涉及一些在香港或者国内 的所谓外国圈或政治圈子里面，所谓名流圈子里面的一些人之间的某些谋割，可能是经济上的谋割又不定，政治上的谋割又不定，才令到这件事咁奇怪。就但係呢喺個調查過程啊，你而家條屍揾唔返啦，但係你嗰啲殘肢揾到，全部驗到，凶案現場嘅資料有曬，相關嘅資料做曬科學鑑證咁耐呢一年啦，係咪連居住嘅地點嗰啲驗得，我都一定係驗到清清楚楚㗎啦。咁所以其實到而家都話冇足夠嘅證據去檢控啊，咁我覺得真係好有好有趣的結論，所以我覺得是可能有些更加重大的不被人知的原因，和一些背景在背後影響著這件事的調查和這個檢控。
钟建华又表示，香港警方处理一些重大的治安或者涉及通缉犯的案件，相比社运、国安或者涉及煽动的案件，执法力度上令人质疑，不成比例。
对于其他案件呢， 個袋度有兩張紙，有幾扎膠帶，或者話一個日本女仔喺日本貼嗰啲文，就翻到嚟之後拉咗之後，仲要高調開記者招待會見記者，話俾人聽佢好嚴重嘅罪行，但係對呢啲都可以咁自由活動，我覺得即係特區政府冇下解釋佢而家整個所謂警方啊喺處理罪案上面嗰優先次序咧，點解會咁離譜？
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国大陆各大城市的天眼系统监察非常严密，质疑点解32年前深水埗劫杀案的通缉犯潜逃中国大陆多年都没有被捕。事件亦都反映前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政府没有必要提出逃犯条例修订。
2019年的时候呢，是有兩件事發生緊，一件事就係咧，係當時都有外國媒體咧係披露過內地有6億部天眼咁多，而你只需要喺部街度咧7分鐘已經可以捉得到人，咁有乜理由佢可以大搖大擺又咁耐又冇做到咧？而大家當時講緊個逃犯修訂條例嘅時候，講到咁慎意慾落，講到係咁有需要，大家都知道係佢過關你先揾到佢喎，咁啊即係當時諗法嘅時候根本。第一日就唔應該諗呢個修訂條例啦，根本就冇用。
譚美德亦都質疑中港兩地執法部門對刑事案同埋政治犯嘅執法標準有所不同，甚至令人難以置信。
就係今次，如果佢唔係過關嘅話，其實你係都唔知道原來嗰個就係你30多年前揾嘅人。但係另一方面，你要捉嗰啲人，你好似捉得好快喎。其實你睇翻好似之前，12港人案嗰度，喂佢坐船。他在台灣在公海度都被你截到回來，那為什麼會倒回轉頭那些你捉到這樣，但是倒回轉你殺人的你又可以是他自己不走回轉頭的話，可能你都找他不到的。那我就覺得制度上面其實是傾斜了一邊，而令到我們其實很多盲點呢。那所以我整件事我覺得呢，即是多多少少呢，特別是在近年下國安法因為逃犯條例修訂而引起的一連串事件的時候，我真的覺得很好笑，即是為什麼會這樣發生，簡直是令人難以置信。
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維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現在收聽的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中国共产党领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再次会面之际，美国及美国的西方盟国应该怎样看待、评估应对中共控制之下的中国，这个成为世界媒体不约而同的话题。美国和西方国家近日一直重新估算衡量和中国交往的各种方式的利弊和成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从俄罗斯在2022年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口头上声言中立的中国，中共当局几乎是不加掩饰地策应和支持俄罗斯的侵略战争。中国高级官员甚至公开表示，中国就是一直在度策应俄罗斯。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对俄罗斯以及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從前蘇聯和美國以及其盟國進行的冷戰結束以來，長期以來以強人手腕統治俄羅斯的普京當局一直宣揚俄羅斯已經變成了一個和西方國家別無二致的以商業利益和經濟繁榮為第一優先的國家，根本就不會對世界秩序構成西方國家所擔心的那種破壞。歐洲國家尤其是歐盟最大經濟體德國基本上相信了普京當局的，與普京統治下的俄羅斯發展了互相依存的經貿關係，結果就是俄羅斯在奪取烏克蘭克里米亞半島之後，再不理不顧他的商業利益和經濟繁榮，發動全面入侵烏克蘭戰爭，使得德國後悔莫及。在習近平即將訪問美國與拜登之際，在習近平控制下的中國官方傳媒悄悄收起了2023年上半年所掀起的中國公眾幾十年來未見過的激烈反美宣傳之際，中國官媒亦都在大力宣傳中美不好要經濟脫歐，而是要合作雙贏、共同謀求和達成兩國以及世界經濟繁榮。同時，很多觀察家都指出，中共當局在南中國海、東中國海保持咄咄逼人的軍事態勢，對擁有全世界最重要、最先進的電腦晶片產能的台灣更加是不斷提升軍事威脅， 毫不掩飾地展示他不在意甚至樂意破壞美國及其民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一直努力維持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於是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究竟有幾咁可怕呢，就成為了迫在眉睫的問題了。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幾十年來藉助其開放政策，從西方國家獲得的技術、資金和市場的好處，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大力投資於軍力發展，對當今世界頭號軍事強國美國構成了不容忽視的挑戰與威脅。美國是否能夠應付這樣的挑戰和威脅呢？應該怎樣去應對呢？由於眼下並沒有清晰的答案，這樣的問題就在美國社會引起焦慮了，激起反中國的情緒。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在過去兩個禮拜發表一系列的文章，其中一篇的標題就是中國究竟有幾咁可怕呢？文章說美國的反中激情在某種程度上是對其先前對中國這個獨裁大國所構成的經濟、軍事和意識形態威脅滿不在乎情緒的過度糾正。來自中國的危險是真實存在的，拜登政府應該很多領域勇敢地去面對中共統治者，但現在亦都存在一種風險，這個就是美國對中國實力的看法會滑向可笑的簡單化，從而引發對抗，而且最壞的情況之下還可能觸發一場本來可以避免的衝突。即使沒有戰爭，這種激情也會帶來巨大的經濟成本，使到美國及其盟友分裂並破壞使到美國強大的價值觀。美國現在所需要的不單是清醒地評估中國種種優勢，還需要清醒地評估它的種種劣勢。經濟學人系列文章指出，面對實在的風險和威脅，過低和過高的估計都是有害的。美國應當接受1950年代和60年代和蘇聯對抗的教訓，這個就是不好必要地過高估計對手的實力和破壞力，不必要地投入過多的本來可以使到自己發展得更加好的人力物力資源，結果就導致了美國政府已故的前總統的感嘆：我們在做我們本來不需要做的事，我們正在建造我們本來不需要建造的事。沒錯，中國在過去20年裏面借助大量的投資和從西方盜竊的技術以及自己研發的技術，大大改進了軍力，為美國、西方國家和世界和平帶來切實的威脅。但是在經濟學人看起來，儘管中國人民解放軍人員眾多、裝備眾多、預算雄厚，但他的訓練陳舊、腐敗泛濫，難以招募優秀人才，缺乏綜合作戰能力和經驗。在過去40年裏面打的死傷最多的大仗是1989年在天安門廣場周圍屠殺中國人。自從習近平2012年接近年尾時候上台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狀況越來越差，年輕人失業率高到北京當局不好意思發布的高度，習近平以反腐敗為名進行的政治清洗導致越來越多的中共體制內的人感到不滿和威脅，習近平當局對台灣的軍事威脅亦都逐步升級。這種局面導致中國的內外很多觀察家都認為，習近平不單止內政方面成績乏善可陳，在外交方面大力推動戰狼外交，導致外交困局。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之下，習近平大有可能發動攻打台灣的戰爭，來到打造中國公眾對他政權的向心力並擺脫困局。於是在過去幾年裏面，習近平將會幾時在什麼情況之下攻打台灣就成為國際之間的熱議話題了。由於中國和台灣和世界經濟的倚存關係要大大高過俄羅斯。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